這個文扭得很大，扭神的又不是扭神的文，又不知道扭什麼的文， 扭自己的文。耶洗別一知道這段講的事情，他就說什麼感覺，你是誰來，你想做什麼不做得，起身去吃飯，等我來跟你做，包你包你隨心所欲，拿到你自己所要做的。結果阿恰真的聽話，是起身又吃飯，任憑個皇后跟他做什麼啊。到這個地方的時候，我們必須要看看阿恰，阿恰這件事情呢，雖然不是他自己親自出手，但實就是照著他那個慾望來執行。如果他真是覺得神是可怕的，就算耶洗別跟他執行，他都應該有個阻止。但是阿哈姆在這說，似乎他心裏面是有的那麼多的叫做什麼叫做有這個取巧，來到美國內很多詞都不適用，他心實在有這個取巧，他想著那件事就不是好做的，不過我不出手做，別人跟我做，做到的時候歸我，那我不負責任。但誰不知這件事情在神的面前不是這樣看，誰個做都好，那件事情的起源是你。現在雖然是轉一個彎，別人跟你去執行，但是那件事情的發生和結果是為了你起初的意念，因此你必須還是要負責。現在我們不看神怎樣去追討他，我們只是看在阿恰的心思的裡頭那個危險。阿恰明知道這件事情不應該做，但是當皇后出面要跟他做的時候，他就任憑皇后去做。所以從個結果上面去看，阿恰仍舊是落了去。阿恰本來都能夠為，雖然他悶悶不樂，雖然他老非常的不開心，雖然他好像周身不自在，但最低限度他的不開心、不自在、悶悶不樂能夠維持他在神的面前不墮落。但耶洗別一出頭，他任憑耶洗別去作的時候，問題就是阿恰落了去，阿恰落了去，阿恰是開心了，但是阿恰落了去。因此我們不能不注意，如果阿恰能夠長時間維持他那個悶悶不樂，對阿恰來說還是一個好事，因為最低限度他不敢越過神的界線。但如今不是，他越過了神的界線，為什麼起頭他不敢越過神的界線，而如今又越過神的界線？固然一方面有耶洗別出頭，在他自己的心思裏面有一個取巧的念頭，但更重要的一件事是，雖然他一再經歷到神自己的作為，但是究竟神在他裏面沒有地位，沒有一個準確的地位。這個這樣的事情就叫阿恰留下一個大破口。剛才我一開始的時候就說他怕神，但又不是真的怕神，你說不怕他又怕，你說他真的怕他又好像不怕。從阿恰的這件這樣的事上面，我們能夠稍微體會到一樣，要維持在神的面前，不落在神的追討或者說定罪的下面，我們必須要注意 神在我这个人的里头那个地位准不准确。如果神在我这个人的里面那个地位不是那么准确那么绝对的话，是啊，碰到一些合自己心思的东西你可以让步，碰到不是合自己心思的东西你就说我很拣选神。在一个这样的情境下面，早晚这个人一定落去，原因就是在里头没有一个准确的救赎神那个心思。现在亚合呢果然是得了那件事了，但亚合怎么得的呢？耶洗别用他的名用他的印写信去到耶斯列那个城，就吩咐那个城里头的长老们要怎做怎做怎做，目的就是要杀了拿伯，记录这件事。我个人深深的感觉那个过程和那个历史本身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是这件事所表明以色列人在神面前那个属灵的光景。整个城的长老耶斯列，弟兄姊妹必须要记住这个城，耶斯列这个城就是以利亚从加密山上落来之后第一个入的城，也就是很接近加密山的那时候那个城，你看地图你知道靠近北边。神的作为在加密山上面显出来的时候，耶斯列城的人是没理由推却话我不知道，但是能够知道神的作为而继续活在邪恶的里面，你就看到当时以色列人的灵力属灵的光景是怎样的。不仅仅是亚哈一个人坏，不仅仅是耶洗别一个人坏，而是以色列的百姓普遍的坏。我们回转头去看，当 以利亚在加密山上面提到这么明显责备他们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如果耶和华是神你就以耶和华为神，如果巴力是神你就去听巴力的话。大家还记得我们读过的那个时候我们指导出来众民一声不响，为什么没声出？没声出的原因不是真的不懂出声，而是没有定见。如果说耶和华是神，那万一他不是那又怎么？如果说巴力是神，那巴力如果又不是那又怎么？或者两个都是那又怎么？不理当时那班以色列民的心思是怎样，总一句说话来说，在神的面前跟神的关系很坏，极其极其的坏，连长老们都能够作这样的事，你就晓得以色列那个属灵的情形那个败落。但这个这样的败落顶着你不能不注意，是从哪里开始？从作王的人开始，从作领袖的班人开始，从那个做行政的首长的那个人开始，一个作头的人他在神一面前败落的话，自然的结果跟随他接受他管理的人就败落。当然不是说百分之一百败落，但是总是大多数是跟着去败落。因此我们看到耶稣列城的那班长老做这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留意到神对以色列所发的震怒。我们读何西亚先知书的时候，你们会看见神对以色列人所发的震怒，不是神凭着他自己的权柄乱来，实在是有根据， 那個根據就是神的百姓偏離神到了一個地步，太厲害了。那現在拿巴就死了，阿哈要得那個葡萄園又得了，他應該很開心。耶稣那帮人做了一件这么愚昧的事情，又好像交了差，他们又可以学作为平安无事这样过去了。啊，但问题是这些人以为眯埋眼就可以去生活的时候，神并没有跟埋人一样这样闭上眼睛，神清清楚楚看到一切的隐情，神在他自己的百姓的中间仍然是要显出神自己的公义的看管，不要神的公义在神的百姓的中间失落。所以我读到这个这样的地方的时候，就是第十六节，阿哈听见拿伯死了，就起来下去要得拿耶斯列人拿伯的葡萄园。在这个同时，当阿哈要去拿拿伯的葡萄园的时候，神在那边讲话，神就跟以利亚说，你下去撒玛利亚，去到耶斯列人拿伯那个葡萄园那时，在那个地方你见到阿哈，你在那个地方你跟我传话，去警告他，责备他，宣告他的灭亡。哎，弟兄姊妹，你看在人以为哎呀不切了，现在锁山了，拿伯不在说了，按我的话葡萄园没人敢顶撞我了，谁都知道 你留意那个时间，神那个安排，神那个亦说明了神那个监察。当阿哈在这里欢天喜地的时候，神的责备已经在途中，等到阿哈落到去葡萄园的时候，以利亚又在那里。啊，阿哈一见到以利亚，以利亚就说，哎呀，我的仇敌啊，你来找到我了，我凄凉了。以利亚干脆就说，是啊，我找到你了，你走不掉。然后就宣告神要跟他说的话，宣告阿哈家怎样 的灭亡，宣告在这件事情上面出计谋的人他的结局是怎样。但我只是跟弟兄姊妹去注意在以利亚所说的话的当中的一句，这句话是包括了整个阿哈所作的事。阿哈就说，哎呀，我的仇敌啊，你找到我了。以利亚说，是啊，我找到你了，为什么我找到你？因为你出卖了自己，你自己自卖了，即是你自己出卖了你自己。这句说话真的太严肃，我们先从正面那处去看一看先。为什么说你自卖了？你卖了你自己？照计来说，我拿了拿伯那个葡萄园，我不是卖了我自己啊，但是以利亚把这件事情是带到神的面光的底下，在神的面光的底下，这件事情是阿哈自己出卖自己。刚才我跟弟兄姊妹交通到，如果他能够为虽然他闷闷不乐，而他能够维持他不越过神的界线， 这个就是雅克的祝福。但事实上后来他过了神的界线，他作了他不应该作的事，而这个他不应该作的事他自己又知道，这件事一摆到神的面光的底下，神说你自己出卖了你自己。但当时我们必须记得，当以利亚未出现的时候，阿哈在那个葡萄园的里面，你眯埋眼睛想想他的样子是怎样。哎呀，他开心死了，但是乐极忘形，没什么比这个更高兴，因为他想要得个葡萄园他得到。但是一见到以利亚的时候，整个的局势就转变。我们不讲他那个转变的情形，我们只讲他当时那个高兴快乐那个样子先。尽管阿哈是非常的高兴快乐，但我们不能不要在这处来指出一个正面的问题。人的喜乐若果不是在神的喜悦的里面，那个结果就是出卖的事。人的喜乐如果是在神的喜悦的里面，他就在神的面前就蒙记念接受祝福。而人喜乐但是他的喜乐是不在神的喜悦的里面，那个结果就是出卖了自己。所以当当阿哈一听到这番话的时候，他心里面又再闷闷不乐，又再难过起上来。所以你看到阿哈那个情形真的很矛盾，你看到他这个人，你说他 不想要神又不是，你说他想要神他真的又不要神。到最拉尾的时候，神就在这处跟阿哈落了一个评语，就指明阿哈的问题出在哪处，出在感情的拣选上。你留意看阿哈实在在人和神的感情的中间，或者说得更清楚，阿哈对神或者说对人的感情两者之间要来作拣选的时候，他的拣选得不够正确。在人的感情的上面是包括两个内容，在阿哈的身上，第一个是他自己的欲望，第二个是他对耶洗别的感情。他看重他自己个人的欲望过于神，他的爱惜和耶洗别的感情是过于敬重神。所以神在那个地方说，阿哈之所以卖了自己，25节的人从来没有像阿哈的，因他自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是受了皇后耶洗别的怂恿，就照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赶出的亚摩利人行了最可憎恶的事，顺从偶像。你看到阿哈整个的失败的根源，那个原因在耶洗别那处。耶洗别能够控制阿哈，耶洗别能够影响阿哈，耶洗别能够指挥阿哈，一个作王的人怎会落到一个地步被皇后这样来摆布呢？被皇后这样来影响呢？我们不知道耶洗别这个人是不是很漂亮，我们又不知道耶洗别这个人他对阿哈能够吸引到一个什么的地步，以至到阿哈见到他的时候呢，好像整个阿哈都懵了， 用上海人的話來講，他的靈魂已飛到邊處去了，唔知道啊，他的靈魂都飛了出去。一節耶洗別怎樣講，他就怎樣聽。一節立書話，在神同埋人的感情的揀選的裏面，亞哈做了一個錯誤的選擇，他選擇人的感情而沒有選擇他神，結果就害了亞哈的一生。以色列王沒有幾多個是有些良心的，都是壞，都是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而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的基本的原因就是拜偶像，跟隨外邦人拜偶像。但你一路看咁多的以色列王，亞哈仲是叫做有一點良心的啊，在他的裏頭仲有的咁多的良知，所以當神責備他的時候他有反應，當神光照他的時候他有反應。正因為是這樣，你就看見神一再的給亞哈有機會，一而再再而三神給他有機會。為什麼神對這個這麼壞的王神存留機會給他？甚至知道你在下文，當以利亞一宣告了神的那個咒詛之後，亞哈整個人就好像醒了，披麻蒙灰，沒有蒙灰，很披麻，撕了衣服，心裏面痛苦。哎呀，他心裏面感覺到我得罪神了，又得罪神。當然他這個感情可能是一個短短的時間，但最低限度他對神的事有反應，就說明了他在神的面前他的良知還未死透。所以當神看見他這樣的時候，神又再一次機會給他，他說那一切的咒詛一定要成就，但是不在亞哈再生的時候成就，容讓亞哈他的眼睛看不到這個結局。但我們不能不注意一件事，神雖然留機會給亞哈，但神沒有改變那個大局，只不過就是說將那個時間向後延遲一點，或者說我們不知道是神將那個時間延遲一點，還是提早的取去亞哈的性命，因為下一章就是亞哈陣亡了，不過那個已經是三年後的事了。但這一點我們沒有必要去追究，但我們必須要注意那件事，就是如果即使我們是一個在神面前被神揀選的人，而當神一再的光照，而我們還繼續維持我們的愚昧的時候，神追討那個結局是無可避免。正因為是這樣，我們就需要求主給我們有一個甦醒的靈，有一個明亮的眼，來看得到神手裏面所要作的一切的功。我有時讀列王記的時候，我心裏一直有一個問題，列王記呢就是以記載以色列的王為主，就以記載猶大的王為父，但照著我們的想法就是以色列在神的面前一路都是惹神震怒，神為何還記載 以他们的王为主。我好耐都冇办法弄得清楚呢个咁嘅心里边嘅难处，就算到如今都冇把握知道点解神会咁。今朝早读嘅时候，略好似有啲咁多嘅体会，但都唔敢话系对。嗰个体会系乜嘢？就系因为读亚哈嘅睇到。呢一班人是坏，但究竟是神的百姓。因此神就在这班堕落的百姓的身上面，就多用了一些心思来让他们去回转。有些像浪子那件事，那个父亲对的大儿子说，你成日都在家里，不用我特别去记挂住你，你的细佬就跑到出外边，都不知道怎样，所以我就特别记挂他，或者是那个这样的心情都不定。但无论如何，总是给我们看到一件事，在神名下的人，神一直用一个不变的那份爱情去看他。但我又不能不注意，神这一份不变的爱情是有界线的，到最后的那条线都越过了的时候，神只能够伸出管教的手，鞭打的手。我们读以色列由差不多由亚哈开手，一路再看以后耶户整个以色列到他们灭亡的时候的历史呢，你配埋何西阿先知的这一卷书来看的时候，你能够好深的发现神那份感情。他说以法莲啊，我怎能够弃你如洗扁，我怎能够舍弃你呢？那个洗扁即是所多玛旁边的那个城，就是讲到神毁灭所多玛的时候，那个洗扁的城都一样的，都是毁灭。神好像讲到话，我怎能够毁灭你，好像毁灭那些罪恶的城那样。各位一看到你们的时候，我的怜爱就大大发动。我虽然管教你们，将你们从头，你们从头到脚都没有一块没有一个地方是叫做好的，都是清清种种的，但是我怎么能够忘记这个神那份的心情。现在在亚哈的历史里面，我们真的看见神这份的心情。但是可惜的就是说，一个在神的面前不跟得上神的恩典的亚哈，白白的失了神多次给他的机会，并且造成他的一家在神的面前去接受一个很悲惨的结果。如果就着亚哈一家接受一个悲惨的结果，还不算是什么了不起，但是把整个以色列带到落了去，这件事都是大事。我们不能不求神叫我们看从前的历史的时候，心里面有个苏醒一灵，来从其中看到神的心思和神的安排，来叫今日我们在主名下的人受到真正的保护。我们在21章的里面呢，我们就跟弟兄姊妹交通到这处为止了。
唔知弟兄姊妹仲有冇乜嘢需要交通？
22章很长，
但是22章所记载的事情，我们实在需要留意一下，神为什么在这一章的记载很特别，把亚哈的事情说完了以后，就把约沙法的事情轻描淡写的说了一说。要是比较历代志里边所提到约沙法的事情，这里只是那么一点点，但是为什么圣灵的启示是这样的写法呢？我首先让弟兄姊妹们先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体会以色列到了亚哈的时候，虽然不是到了最败坏的时候，但是却是到了离开神最高峰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形的底下，犹大仍然蒙保守，站住该站的立场虽然到了亚哈的最末后的时候，以色列和犹大的那个关系有了好转，没有再彼此打仗。约沙法的父亲亚撒那个时候仍然和以色列不住的打仗，但是到了约沙法的时候，圣经没有很明显的记载，但是就有一些记载是蛛丝马迹的来说出约沙法在位的时候开头的那一段还是和以色列有打仗的事情，那在历代志上历代志下里边所记载。那么现在到了22章，就说以色列没有打仗的事，3年没有打仗，和亚兰没有打仗，和犹大更没有打仗，不仅是没有打仗，而且这两个国家的王还接了亲家，这在历代志下里头我们所看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犹大王和以色列王会结成亲家，本来是在战场上常常见面的，现在呢不打仗，我们来结亲吧，就结了。结了以后就好了。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从人看来，是不是那个中国汉朝的时候常用的那一种下嫁一些公主去和方的那种政策、那种策略。但是无论如何，一件事情，犹大和以色列没有在彼此打仗。那么在这种情形的里头，犹大非常有可能被以色列拖下去的。人的本性就是喜欢偏离神，那么现在有了一个那么密切的关系，从宗族来说他们都是以色列的后裔，就是雅各的后裔，血统上头来说本来就是兄弟，那么现在呢在成了儿女亲家的时候呢，那一重关系呢就更密了。那么事实上在22章的里头所记载的事情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不简单的事。那么以色列没有打仗3年，很平稳很平安。那么有一次约沙法王，就是犹大王，就到 撒玛利亚去看以色列。我们不懂得地理就会忽略这一点，我们若是懂得地理，我们就会留心这一点。从犹大到以色列应当是上不是下，但是圣灵在这里记载这一段话的时候是说他下去见以色列王。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虽然犹大王他在神的面前还能守住他自己的地位，但是他去见以色列王的这一件事情在神的眼中却是非常的不清不楚，神不能约他这个事情，神看这件事情是愚昧，神看这件事情是堕落。所以啊，我们从历代至上就是历代至下刚才谢立松提出来的那里就提到约沙发王回到耶路撒冷以后，神就差遣先知去责备他，责备犹大王说你不应该到那个地方，还要去帮助那一个抵挡耶和华神的人。那么因此我们在神面前从这一点上头体会到一个事实，也许犹大王到以色列去在人的眼中看来是一个非常好的事，哎呀，因为两国本来就是一个国，分裂了那么久现在和好了。但是在神的眼中看这个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看，神看这一件事情是看到犹大王离开了他所站的地位而去到他不应该去的地方，这一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不合理。因此我们求神给我们从这里也能体会一件事，在人眼中看为美的事在神眼中不一定美，在人眼中都觉得可称赞的事在神的眼中不一定是神所能悦纳的。因此这一件约瑟法王去见以色列王的这一件事情是给我们读经的人一个非常非常的厉害的提醒。上边就说以色列和亚兰三年没有打仗，我们读二十章的时候也已经提到了这一事，虽然没有打仗，但是亚兰王却没有照着他的诺言把从前夺取以色列的地都归还以色列。那么这一个亚兰王没有把这个地归还以色列，固然是亚兰王失信，同时也是以色列王愚昧，因为站在以色列王的这一边来说，当时他是战胜国，当时他的力量是比亚兰强得多了。既然就算他不承诺要交回，他自己也该要提出说把地拿回来。但是你看亚哈王好像迷糊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以色列人拿伯的那一个葡萄园 他就要呢，以色列该有的那个土地，他的显明，他的愚昧。这样的比较起来的时候，我们实在能看见亚兰王有那个胆识啊，有那个胆量，不把那个地还给以色列，还不是亚兰王真有这个胆量。我们能体会神在那里挡住这个事，神不让以色列得回他所失去的土地，目的是要让以色列，特别是做王的亚哈，在神面前要受更深的光照。为什么他们不把土地还给我们？他们凭什么来做这个事情？可是亚哈好像觉得这个事情不重要，拿伯不给他那个葡萄园，他就连饭都不能吃，觉也不能睡。但是这样大的一件事，他倒是觉得无所谓的。你看到亚哈这个人实在是糊涂，但是你说他糊涂吗？他也并不完全糊涂。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事情是有点不寻常，就是这个意思。亚哈心里实在也想去把那个地方要回来，等了三年没有看见亚兰王把那个地回来，他都是实在是放在心里。你说他真的不计划这个事情，那是，但是为什么计划了不敢去要？这个才是问题的中心。亚兰人接连两次打败在以色列人的手下，亚哈晓得那是耶和华做的工。那么现在呢，亚兰人不还土地，我去打他行不行？这个他就没有胆量，因为他知道如果没有耶和华的帮助，他实在不能。他知道是知道，因为他不能说他不知道，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认识了神是他的得胜，但是他不甘心去寻求神，这个是他的愚昧。拿伯是一个人，亚兰是一个国，他可以去欺负一个不能反抗的，但是却不敢去欺负亚兰。还有你就看见亚哈这个人真是愚昧到一个地步。但是你看他什么时候起义要去取回这个地方？约沙法从耶路撒冷下来看他的时候，他心里就动，我不寻求耶和华，我的亲家他是寻求耶和华的，有他来到这里，他陪着我，耶和华不能不在我这一边。你看到亚哈的心思里头，你说他愚昧，他也实在不愚昧，不过他在神面前的确是愚昧。哎呀，碰到那一个时候，约沙法心里也有点迷糊，好像觉得哎呀，亲家有难处，我这个人也给他担当一下吧，这是感情的作怪。在拣选主的事情上头，人被感情控制是不能走主的道路的，这里头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我们自己也常常会经历这种的事实，一落在感情的捆绑的里头，你就没有办法拣选主了。那么好，犹大王答应，好啊，我跟你一块去， 你我是没有什么分别的。谁说没有分别？神就要他分别。但是他说你我没有分别，我的军兵就是你的军兵，我的马匹就是你的马匹，去吧。哎，当他们准备去的时候，犹大王究竟心里还是拣选神的人，虽然他做了一件愚昧的事情，但是灵里头还有一点的警觉。我们去以前好不好求问神，你们这里有没有耶和华的先知可以求问神？那么约瑟法这一点倒是显出他在神面前还有一点的寻找，但是亚哈非常爽快了，可以可以，马上就打发侍者把国中里头400个先知的召来，是不是400个？约有400个。那么这400个人来了，说是说是先知，事实都是假先知。那么这一批假先知可怕的地方就在这里，假先知的可怕就是可怕在这里，外面给你看见他是站在神的一边，你没有理由说他不是站在神的一边的，因为他开口是耶和华，闭口也是耶和华，开口是神透向我说话，闭口我们要行神的话。但事实上神向这些人说了话了没有？没有，这些人都是在那里说自己的话，说的严格一点，他们都是在那里说撒旦的话。在这一个地方，我们从先知那一方面有一些体会，从亚哈王这一方面也有一些个体会。这是最诡诈的一种手法，那是撒旦用来捆绑神的百姓。我个人想，亚哈经过从加密山一直到拿伯的葡萄园的事情，他对神实在不敢放肆，所以他不敢再像从前那样对付神的百姓，对付神的先知。但是他的心并没有转向耶和华，虽然他好像放宽了，哎呀，我不抓你们，用不着藏起来了，你们敬拜耶和华，侍奉耶和华，说耶和华的话，你们尽管说好了。表面上看来好像是这个样，但事实上没有这回事。亚哈本人心没有转上神，那一些假先知们更没有站在神的那一边。哎呀，我读到这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实在心里头有一个非常大的感慨，一面看见今天这一种光景在基督教的里头还是那么的普遍，不管是在哪一个世界的里头，自由世界也好，共产党管制的地方也好，共产党管制的地方更完全像这里所说的了。啊，特别最近这一两年稍微放宽一点了，好像宗教政策上好像放宽一点了，哎呀，很多人就觉得哎呀他们改变了，特别是一些外国人，他们简直是好像欢喜到一个地步，哎呀有希望了。谁晓得就是这里的情景。上礼拜还是前礼拜的报纸，美联社的那个转那个陕西日报的一段消息，就说一个共产党员他信了主，哎呀，组织上就觉得，哎呀，这个党员有宗教思想怎么可以？ 不住的给他教育，动员他放弃他所信那个党员还是要信，结果呢只好公开的开除党籍。哎，你看这些事情就小。上礼拜啊，又杭道路上的报纸又在批判啊那些年轻人，说宗教思想虽然现在政策是允许允许有宗教的信仰，但是却不是说这件事情是党和政府所同意的啊。他们提的这个事情，目的是为什么提起来的呢？原来他们不仅是开放那个基督教，连佛教的寺院道士的那个观都开。杭州那个林允志一看，哎呀，那不得了，老一辈的人都去林隐志那里去销商，去做什么，连许多年轻人都去了，这个事情一搞不得了。那么这些事情说明，虽然他对那个偶像的宗教都是这样，但是用着那些来陪着他们去对付天上的真神啊。但是另一方面你就看见他又开放哪里又开放几个礼拜堂啊，哪里又有什么那些基督教的牧师又出来讲道咯，他们讲的呢还是非常的纯正咯。前不久那个那边的刘一林弟兄那里，他不晓得从哪里拿到了一本杭州三智会编的一个讲道培灵讲道集，里边有一个姊妹从前算是属灵派的，他里头有一个文章呢，所以就讲到基督教的信仰，一看上去都纯正，完全对，但是看到末了的时候，你就发觉缺了一样，没有主再来。为什么？人家都知道，不给讲这个，不能讲主再来。你看，就是虽然从前他们是被神用的，但是现在他们却不再是奉主的名在那里讲话。讲虽然是讲神的话，讲圣经上的话，但是不是神要他们讲的话，是人要他们讲的话。好像结合这一个亚哈王当时那个以色列的那个光景，相似不相似？完全相似。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了一件事情，经过了那么段的日子，以色列好像是转向耶和华，因为这些先知们都能自由活动，但事实上他们仍然是非常的对付神啊。那么等到约沙法王来说，我们好不好去求问一下先知，亚哈王好像很大方，好啊去吧，把他们都召来问。谁晓得召来的一大批都是假先知。那么这些假先知呢，他们很会奉神亚哈王，他们根本就没有神的话，神也没有向他们说话，他们里头也实在没有神的话，但是他们都在那里奉神的名说话。亚哈王问他们说，我们现在去攻打基列的拉莫，耶和华的意思怎么样？就差不多四百人的异口同声在那里说，没有问题，一定打胜，可以把那个地方拿回来。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话都是为了奉神亚哈王的，因为亚哈王自己也说出。但是这些事情 在有一点属灵经历的约沙法王的眼里头看来好像不大对症。这批人讲的话讲的那么轻松，讲的那么轻浮，是不是神真叫他们讲？在约沙法心里头也许起了一个疑问，他再问，这里再没有耶和华的先知了吗？一样，他就说有是有，但是那一个人我讨厌他了，讨厌死他了，他向我从来不说好话，都是说那个坏话。约沙法王说，哎呀，你不要这样说，如果是神的话你还是要听。你看约沙法王还是有点经历，不过是愚昧一点，就是那么结果亚哈还是把那个米该亚召来。那么召来以前，你就晓得那个侍者就对米该亚说话，众人都说这一场仗一定打胜的，你去的时候你也这样做好了。那么可以想象得到，那四百个人来以前，也许亚哈的那个侍者也是同样的告诉他们说，王要问这次打仗行不行，你们只能说行，非常有可能。哎呀，这就叫我们真看到了一件事情，以色列的堕落已经到了一个地步，非常可怕。明明的对付神，还可以说是表里一致，我外面我里头不喜欢神，我说就说不喜欢神的话，这还表里一致，从人来说还算是一个正直的人。但现在堕落到一个地步呢，里面不是，外面却装作是，可怕不可怕？里面没有敬畏神，外面装着很敬虔那个样子，里面讨厌神讨厌到死了，外面还装着一个非常虔诚的那个样子，可怕不可怕？可怕！这样的堕落比明明的堕落更可怕。以色列因为在神面前没有悔改，现在到了这一个地步，所以刚才我跟弟兄姊妹们提到说，他们堕落虽不是最坏的程度，但是却是到了最高峰。原因就在这里，米该亚，我们感谢神，他没有照着那个使臣侍者的话去回答，他干干脆脆告诉他，神要我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英文的圣经是这样子，米该亚说，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在英文的圣经里是什么？因为耶和华是活的，他怎么向我说我就怎么说。神是活的，不是随便你们去摆布的，不是你们喜欢怎样他就怎样的，他是活的神，说神怎么说我就怎么说。而且米该亚一出来，我心里头有点高兴，高兴的是什么呢？神在这里把那7000个人当中的一个人显露出来，神不是说他留下7000个人没有上巴黎去吃吗？米该亚是当中的一个，而且这一个人在这一个时候出现，那实在是很有意思。那么神在米该亚的出现这一件事情上，是叫我们看到有两方面的事情，我个人的感觉。头一件事情，当神的百姓落到这样可怜的光景的时候，神还纪念这些悖逆的百姓，所以他留下先知在以色列， 这些先知们也实在是在那里照着神的话去宣告，你喜欢听也好，你不喜欢听也好，神就是这么说。这一批人实在是把神的那个心思显明了出来，虽然他们的话是说得非常的厉害，但是却是表明了神没有忘记那些悖逆的儿女。他们越悖逆，神就越为他们心里忧愁，因此先知们的话也就更严厉。从先知们的话的里头，我们是看见神自己纪念悖逆的百姓的心，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弟兄姊妹们，你必须要记得，以利亚这个时候还是活的，并且亚哈王死了以后，以亚哈谢作王的时候，他儿子作王的时候，仍然是以利亚在以色列做先知。但是这一次那么严重的一件事呢，是要亚哈死在战场上的这么一件事上头，神没有让以利亚再出来，神叫米该亚出来。而这个米该亚一出来，你就从亚哈的口里头介绍了他在以色列地的那个做见证的那个事实，这个人对我只说凶言不说吉言。亚哈不这样说，我们也不知道有米该亚这样的一个人。亚哈一说，我们就知道米该亚在以色列人中间也是一个站在主一边的人。这一次主用米该亚来对付亚哈，没有用以利亚。这也叫我们真看到一件事情，在神的工作的上边，神使用他众多的器皿，神不会只用一个器皿。你看见摩西的时候还有亚伦，你看见约书亚的时候你还看见加勒，你看见大卫的时候你还看见他许许多多的辅助他的人。神在使用人去成全他的工作的时候，从来没有特出一个人。基督教一千多年来的那种传统的观念把许多人都特出来，一提到旧约的先知就说以利亚，好像只有以利亚。当然新约主也是很重看这以利亚，但主重看以利亚是重看他作为约翰的那个记号，为主开路。许多人都很重看保罗，你要说保罗有一点软弱他们就受不了，好像保罗就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啊。但是感谢神，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要是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是在看见神从来没有给人有一个印象在地上有一个人是完全的，在地上有一个人是神特专一使用的，神用了这个人就不再用其他的人，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感谢神在这一次使用米该亚出来，把众人的眼睛从人的身上看回神的身上去。以利亚出来是神说话，米该亚出来还是神说话。若是再换过别一些人，神所用的人出来，他们还是说神说话。我们感谢主，这是一场非常美的事。那么米该亚一出来，他就讲，虽然四姐叫他讲好话， 他好像也讲了好话，但是他说这是人的话。亚哈看见他，问他说：“我要去打基勒德拉摩行不行？”他说：“行啊，那个王一定能得那个地方。”哈，亚哈一听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哎呀，你到什么时候才向我说好话？”他说：“你听清楚，刚才说的是我说的话，现在我要说的是神说的话。”他就用好像说那个同说故事的一样的方式来说出了神对亚哈所说的话，同时责备了那一批先知说：“你们是都在那里撒谎，你们都是撒旦的差役。”弟兄姊妹记得，撒谎的人的父是魔鬼，撒谎的临近到你们里头，你们都在那里撒谎，瞪着眼睛在撒谎，你们都是从撒旦来的。神说话，神说亚哈要在这一次战争里头死在战场里。哎呀，亚哈听起来好像觉得又来开玩笑，所以他就对约瑟撒法王说：“你看是不是？我老早就说他从来不向我说吉言，都说凶言。”那么当中有一个假先知，他要邀功了，他弄了两个贴角，那么他这个人就上来给米该亚打了两个耳光，在那里质问说：“耶和华什么时候离开我向你说话？”用子人们，你看可怕不可怕？刚才我说是可怕，在这里就有一个很具体的东西。到了这一个地步，他还说神没有离开过我，神怎么能向你说话？所以你说的也是谎话，我们刚才说的才是真话。你看可怕不可怕？真是可怕极了。但是米该亚也不跟他说，跟他辩。米该亚只这样说，他等到你有一天要躲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神向我说了话。那么结果亚哈就叫人把米该亚压起来，说得胜回来的时候他要办他。米该亚重复说了一句：“若是你真的能回来，就证明耶和华没有向我说话，你去看。”那么这个两王就出征了。亚哈王听见这些话，心里头也不是没有阴影的。哎呀，他就想，我把我的身份隐藏起来，那么我受伤的机会总少一点吧。那么正好约沙法在，他说：“你穿王服上阵，我改装做一个小兵上阵。”你看这个人真是诡诈的不得了，他好像要用约沙法来做他替死鬼。他穿王服，他嘛，人家的重点那个目标是他嘛，我化妆成了一个小兵，谁注意到我？谁晓得？我们看下去的时候，你就看见一件事：人一切的安排都不能改变神的定义。正好这一次亚兰王就吩咐他们的军兵不必对付和那些以色列的军兵正打得太凶，专门找亚哈王来对付他。一个人你发现他在那里，众人都涌到他那边去。哎呀，一上阵，众人看见约沙法，他们说：“哎，那个是以色列王。”他们就追赶打。嘿， 约沙法在这样的情形以后就呼喊，圣经也没有记载他呼喊什么，也许他在呼喊说我不是以色列王，大概还不会这样，很可能他是在呼喊耶和华的名，因为他以前有过一两次打仗的经历，是因着呼喊神的名而引来的胜。那么因此这里的呼喊很有可能，我不敢说一定，很有可能是呼喊神的名。哎呀，那些亚兰军队就不追赶他，他就回去了。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刚才姊妹交通的时候也提到，圣经记载也记载的蛮轻松，但是那几个轻松的字句的里边呢，确实是说出了非常严肃的事情。他说有一些兵啊，他们随便开弓，并不是说要瞄准哪一个目标来射箭，就是有一个兵随便拉满了弓就射出去。你注意圣经里面说那个随便拉弓，然后比上啊就是插巧。我记得好多年前跟弟兄姊妹们一同读那个路德记的时候，就提到那个插巧这两个字，因为路德出去拾麦穗的时候，圣经就记载说插巧他就到了波雅士的田里。那个时候我们也提到，在神的管理的底下从来没有插巧的事，只有在人眼中看为插巧，但是全在神的管理的底下。所以刚才我说人一切的安排不能改变，神的定规就是这样。哎呀，他以为改装了人看不见我是以色列王，谁晓得用不着人看见你是以色列王，神看见就知道就够了。神看见这里有一个以色列王，神就在那里管理，一个人开满弓就射一箭出来，那个箭不偏不倚的就射中以色列王的战衣，那么刚好就在战衣的那个甲与甲之间的那个错缝的那个地方射进去。你看这些事情的确是差巧啊，从人看来你叫他再瞄准他也没有办法再射中。你晓得那些铁甲都是一片一片的那个铁片穿起来的了，只有那个两片叠在一起的那个地方有一个可以有一个缝，但这个缝也不一定是那么准了，因为它是一块跌上一块上边吗，又好像那个方向要从斜斜的那样向去，才能从那个两片的缝里头插开那个箭射进去。你不去想这个过程啊，就是插巧就是插巧。你要想那个过程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里边呢太多文章。什么文章？一句话，神管理。神管理着这一切的事情，我们真是求主给我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我们看见基督教到了今天，许许多多的主张、做法、工作，每一种主张、每一种说法、每一个工作一摆出来，都是说神是这样。但是你我如果是神给我们有个苏醒的灵，你我都能看到全是人在那里活动。哎呀，这个人在那里活动是不是能就把神的工作改变了呢？却不能改变神的工作，没有加添神的工作，也不能减少神的工作。 我们看亚哈这个情形就是这样，那一些支箭射出去，好像他长着眼睛的，找到了亚哈，找到了那个错缝，就在那里钻进去。亚哈就受了重伤，不能打仗，结果就在战场上死掉。那么死掉以后呢，把他的尸体就带回耶斯列，在撒玛利亚那里死，狗就在那个地方舔他的血，就像二十章拿伯说的事情发生以后，以利亚对他的那个警告，亚哈就完了。那么细起的事情，等到亚哈死掉了以后，下面那一小段神就在那里描写约沙法，描写约沙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都是描说以约沙法在神眼前蛮好的蛮好的。其实说起来的也不是说约沙法没有缺陷，有，不过在这里没有提，因为在历代志的里边就提他们两件事情。第一件就是神差遣先知，他回到耶路撒冷，神差遣先知责备他，你不应该帮助亚哈，这是第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情，后来他就跟亚哈的儿子，就是这里所说的亚哈谢，他们合作造一些船，要到那个俄斐的那个地方去找王黄金。那么神对付这件事情，叫船坏了。后来那个亚哈谢再跟他提议说，我们再造船去，总是要把黄金拿回来。哎，约沙法说不干不干。那么这一件事情，一面是说出约沙法有他的愚昧和软弱，而另一方面你说看见约沙法的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他有点像大卫，他会做愚昧的事，但是当神给他责备或是光照的时候，他并未回转。那么这一个约沙法摆在亚哈王的历史的最末了，好像在这一个地方给我们看见一件这样的事情。我们读何西亚先知书呢，稍微有一点领会，以色列堕落到一个地步，神给他们责备；犹大呢还没有堕落，神给他一些的鼓励。但是这并不等于犹大在神面前很完整。从这里我们看见约沙法王有心向着神，但是不够绝对，是仍然有许多人的愚昧跑出来。但是有一件事情，他在神的面前仍然会知道该站什么立场，他没有改变他的地位。那么这一点一摆出来的时候，就显明了一个事实，亚哈虽然神一而再再而三的给他机会，但是他曾执迷不悟，所以结果神还是很严厉的对付了他。而约瑟法呢，不是说他这个人没有愚昧，他也是一样的有愚昧，但是问题就在约沙法王能活在神的光中，也扑倒在神的光中，因此他在神的面前继续的蒙纪念。这两个人摆在一起，有点像扫罗和大卫摆在一起。我们常常看到在神在历史上所做的， 好像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神这样把这样的事情一摆出来，是特别要为向我们显明，那个人蒙恩，为什么他蒙恩？这个人，神不给他挽回，为什么神不挽回他？那么在这些记载的里边，都很清楚的给我们指出这样的问题来。一有了比较，那个事情就更清楚。我们感谢主。但虽然雅哈没有得挽回，约瑟法却是继续的蒙恩，但是并不因为雅哈没有得着挽回而减少了神对他的百姓的纪念。相反，从雅哈的身上更反映出神是如何的不能忘记他的百姓，就算他们被逆到了一个地步，神的心还停留在他们身上。虽然神向他们隐藏，但是神向他们隐藏不等于神把他们放弃。哎呀，这一点倒是从雅哈所管理的以色列的那些日子里头很明确地看得出来。我们感谢主，我们的神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因此我们切切求主给我们有一个明亮的眼睛和一个苏醒的灵，虽然看到神是满有恩慈，但是我们却不能走亚哈所走的路，我们只能认定约沙法在神面前的拣选，做我们的拣选。我们承认我们也一样的有愚昧，但是我们是凭着神的光照和神的怜悯来维持我们的站立。我想在22章的里边，我跟弟兄姊妹们就是教众这么一起